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是我们讨论个人实相本质的时间了。在上个星期，我们是讨论到第622节的10.1分的地方。在上个星期，赛斯是跟我们讲说，为了要达到我们的圆满自尽的目的，我希望你们开始检视自己所相信的事情是什么。在赛斯对我们的教导当中，当然他会用我们所能够了解的词语来让我们了解，而不管用什么样的词语，还是必须要回到赛斯的基本理论架构。赛斯当然按照他的一个基本理论架构想要来告诉我们，所以才会用文字的叙述的方式，不管文字是怎么形容，或者是不管我们怎么了解他所讲的意思，但是基本理论是一致的。我们在讨论赛斯资料的时候，一定要回到赛斯的基本多次元观、赛斯的能量观、赛斯的意识观。能量是怎么产生的呢？能量当然是由我们的情绪产生的。为什么我们有某一种情绪？当然是由于我们所相信的事情。当我们相信的事情不一样的时候，那么我们自然会产生不一样的情绪状态。一旦情绪状态改变了，那么产生出来的能量也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是有一组我们所相信的事情，在前面谈过了，这一组我们所相信的事情当然一开始就来自于我们出生在这个世界上拥有的这个片刻点的时候，与我们的内在所给予的一个意识包裹，同时创造我们的环境，创造我们的感官的方式。一旦我们有一个想法的基本雏形，而这个想法对应到外面的环境，产生感官上的刺激，有了这些感官上的刺激，才会引起我们在精神上产生出来的情绪状态。而这些情绪状态一产生，就如同你产生的电源一样，产生某种电力方式，就会吸引跟这个电力方式频率相同的事情。我们会根据我们的一个推动力，也就是刚才所说的电力方式或者是能量方式，我们的行动当然受到我们产生出来的那个动能的影响。一旦我们按照我们的动能在行动的时候，又觉得这样的想法不好，我们就会想要去压抑它，或者是想要去疏导它。但是如果这个动能是来自内在给予的动能的话，那么这个动能的力量就会非常的强大，不是我们的外在自我所能随意改变的。所以从能量产生的这种方式，我们就可以看到，是因为我们有一套思想的典范，一种思想的方式，而这个思想的方式对应到外面环境，会产生我们思想的方式的一个刺激，而这个刺激当然就是所谓的意识。为什么我们会有意识？当然是有刺激才有意识啊。如果我们的内心里面没有任何的点墨，如果想法像浮影一样的飘，那你怎么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意识呢？我们会产生一种感觉，感觉产生情绪，而情绪产生能量，能量产生结果，而产生出来的结果会造成我们已经有的那个固有的思想典范接受或不接受。接受的话，我们会继续产生动能，而跟随着我们的动能在行动，所以我们的行动会跟随着我们所产生出来的能量在行动。如果我们不接受，要想把它压下来的话，一旦你压下来你自己已经产生出来的能量，就会产生行动上的打结，因此能量就无法释放。能量如果没有办法释放的话，会产生累积的现象，而如果不断的压抑我们自己的行动的话，把所有的能量往其他的地方去释放掉，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到一个程度，因此也会产生自己没有能量、没有动力的结果。所以各位，你可以把赛斯的资料当作是意识学或者是能量学，而能量又是从情绪产生出来的，所以你也可以说赛斯的资料是情绪学，情绪又来自于我们所相信的事情，在我们脑海里面的那个思想的典范。所以最后的结果，可能我们会感觉到 他似乎是在觉察你到底相信的事情是什么，而这个我们所相信的事情其实并不是个人这一端而已，还有我们的内在那一端。我们的人生确实是我们所相信的事情，而我们所相信的事情确实是由我们的内在所内定的、所设定的一种方式。既然我们的人生是来自于内在的想法，而内在当然能量的强度要比我们在物质世界的自我所产生出来的能量强度要强多了，可是自我仍然是可以往内去送我们的一些建议。不过这并不是十分容易做到的，因为如果你真的相信什么事情的话，我们根本很难发现我们所相信的事情。一个基本的原理就是，如果你真的相信这样，那么你就根本不可能发现。一旦你能发现，就是你没有真的相信。而你如果没有真的相信，就不会产生真的情绪，而不会产生真的情绪，就不会产生真的能量状态。既然没有办法产生真的能量状态，又怎么有能量的强度跟深度？既然没有能量的强度跟深度，又怎么能够往内去建议而产生由内而外的投射？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可能会认为，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要增加能量状态，要增加能量状态才能够由内而外来投射。现在问题是，一旦能量想要增加，一定涉及到你所相信的程度有多深。我们所相信的程度有多深，就能产生那么深的情绪，也由于你有那么强烈的情绪，所以才能产生那么大的能量状态，那么大的动力。一般我们在操作的方式就是想要用自我的力量去加强，可是一旦你想加强的话，你想加强的那个想法其中当然包含了你所不相信的事情，因为你所相信的事情已经化为实相了嘛，所以你看到的实相反而是你相信的事情，你所没有看到的实相反而是你不相信的事情。那么你现在是要用你不相信的事情来加强你所相信的事情，这种加强方式只会产生那种抑压跟冲突的感觉，而不会真的在能量上去增加它的强度跟深度。孩子比较容易去增强这样的强度跟深度，因为孩子对自己的执着不是那么深，而且孩子比较单纯，没有记忆的包袱，不会受到以前自己曾经经过的某些事情的影响，所以对孩子来讲的话，他要改变他的想法，他只要用想象力就可以了。而一般成年人在做这种想象力练习的时候，常常还是会受到你的经验的影响，因为你有记忆啊，你有曾经经过的这些经验啊，这些记忆跟经验就是已经化为现实的，已经成为事实的这个部分，而这个部分又涉及到我刚才所提到的已经化为实相的部分，当然是你所坚信的事情，也因为你所坚信的事情，所以才会化成你所经验的事情，成为你的记忆。想要改变我们受到限制的事，或者是我们所没有的事情，等于你是在处理你最基层的思想的典范，因为这个思想的典范是一个标准，而这个标准对应到外面的环境才会产生情绪，而这个情绪才会产生能量，这个能量会引起意识的形式，而变成一种行动的动力。那么赛斯在这里就提到，如果你要达到那个充实圆满之境的话，你当然是要开始改变，而要改变的话，你没有办法叫别人来改变，因为别人的想法是别人由衷的，由他的内里里头，由他的内我所产生出来的，在人世间的自己所拥有的一整套的思想典范，所以这个思想典范在对应外面的情况之下，才会产生那个类型的情绪状态，才会产生那个能量状态。所以如果你要别人去改变他的想法，改变他的思想典范，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唯一就是利用处罚的这种方式，用强烈的对峙方式，让他产生出害怕，而产生出害怕的话，就开始抑压他原来的想法。所以基本上当他的行为改变的时候，或者是当你觉得他在听你的话的时候，基本上并不是他的信念改变了，而是想法被压下来了，是用一种抑压的方式把自己的意识形式压下来，等于是他把他的意识的珠子压在一个他的自我想控制的那个点上。 而事实是他没有办法去压他的意识，他也没有办法压他的能量，因为意识跟能量一旦被压抑之后一定会产生反弹的现象。所以当我们在改变对方的时候，对方虽然感情上已经改变了，但事实上如果不是由衷的从他的思想典范去改变的话，当然能量的状态是不会改变的，所以所对应出来的行为都只会是短暂时间的。那么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赛斯就告诉我们说，你可能想要叫别人改变，那最好的方式还是由你自己做起吧。因为对你自己来讲的话，至少你跟你的内在是完完全全一体成型的。而我们刚才讲过了，我们要改变我们相信的事情，你当然没有办法用你自己来改变。为什么呢？我们现在的状况不就是我们所相信的事情所造成的吗？现在是要改变你所相信的事情，把你本来不相信的事情变成你所相信的事情。而如果你要去改变你所不相信的事情，它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力道。如果有的话，你又怎么会造成目前的实际的状况？我们目前的实际的状况才是我们真正相信的事情，而我们所没有的、没有造成的实相，就是我们不相信的事情。现在我们是要把不相信的事情变成相信的事情，并且要否定我们由内而外所相信的事情，而这个事情目前造成我们的现状。各位朋友，你看，我们之所以会存活在这个人世间，本来就是由一套我们内在所相信的事情所造成的存在状态，这就是我们所拥有的片刻点。我们之所以拥有这样的片刻点，不就是我们相信某件事情想要去体验的吗？就好比这里有一堆沙子，然后你就是那一堆沙子。我们本身就是由我们所相信的事情所造成的，不论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环境、我们所遭遇的人事物，全部都是我们所相信的事情造成的结果。不要忘记，我们是思想的受体，也就是我们内在的想法的一个受体。那么现在是在沙子里面想要由自己的沙子的本质把它改变成黄金。我们的现状不就是我们的能量所造成的吗？我们的能量不就是我们的情绪吗？我们的情绪不就是我们的思想典范所对应出来的吗？然后这一堆沙子看到别人是一堆面粉，然后你就告诉自己说，我要把我的沙子变成面粉。沙子要变成面粉，当然必须要从原材料开始变起嘛。原材料在哪里呢？原材料就是我们的内在。我们的内在想要用什么方式来变成我们的思想典范，所以因为这个思想典范才会产生情绪，才会产生我们现状所存在的外在环境。这种状况当然对每个人来讲都是相当困难的。像真跟罗两个人，他们也碰到同样的难题。他们在他的 ESP 学习班上，根据苏华金斯的以赛斯对话所记载的，有一段非常长的时间一直在检视自己所相信的事情，也因为在检视自己相信的事情而想要去改变，也非常勇敢的去挑战自己的习性跟自己已经拥有的一些基本的观念。不过按照我们这几天所讨论的内容，这样的做法基本上仍然是以跟目前的状况对立的方式在进行的。而赛斯告诉我们一个主要的关键在于，不要跟现在的现状做对立。为什么不要跟现在的现状对立呢？那是因为你的现状就是由你所相信的事情所造成的，也就是你就是那个造成这堆沙子的最主要原因。那不要对立的话，要怎么改变呢？赛斯在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说，最好能够玩一种想象的游戏。想象是什么呢？想象当然就是一个意念的投射嘛。你用想象把自己想象成另外一个形式，用想象的话，你比较容易脱离你目前的现状，来投射跟自己的思想典范不同的其他的人格。因为那想象出来的人格的确不是你的现状，而想象出来的人格又是由你所投射出去的。就好比你不是你的屁，但是你的确可以放出非常臭的屁一样的，我们把我们的思想放射出去，这样的做法就是这里所说的去玩一种想象的游戏。想象出来的这个自己 就不会受到自己的思想典范的影响，因为你是设定了另外一种人，而把这个人放射出去。这就是我们最近一直在讨论的投射的方法。我们在玩一种想象的投射游戏，然后投射出去的这个人格，在其中你看到自己是按照新的你想要的这种相信的方式去行动。也只有我们所相信某件事情的这种力量，才有可能让我们去行动。我们的意念会产生一个实质的人格，而这个人格呢，它具有一个思考的能力，这样的思考能力已经被赋予了它的思想典范。这个思想的典范跟原来的自己当然不会一样，所以它对应出来的人事物会有所不同。而我们用想象的方式去创造一个新的人格，这样的新的人格按照自己的行动，然后这种行动也会产生吸引力的作用以及排斥的作用。新人格所产生的对应关系一定会改变目前我们所对应的关系。所以这里赛斯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观想以这种新的方式去影响别人的话，不是由你来影响别人，是由你想象出来的这个人格所产生出来的这个动能去影响别人，因为它会产生一个不同的对应方式。既然他们有思想典范，既然他们有能量状态，既然会产生新的情绪，而这些东西既然是电能的话，当然会具有影响别人的力道。所以这里算是最建议我们玩的一种游戏，就是用想象的游戏。所以想象的游戏再一次的就是一种投射的游戏，你把你的愿望变成一个兴趣点，而兴趣点呢，把它投射到其他的人格上面去。所以你赋予这个新的人格一种新的思想典范，就如同我们的内在自己赋予我们一种思想典范是一样的。可是我们很难去改变我们已经拥有的东西，却可以投射出我们的一个新的意念、新的兴趣点，去塑造一个新的人格。而这个新的人格会按照自己的信念去行动。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这个新的人格的这些能量状态当然会以新的方式去影响别人。而这个你想象出来的新的人格当然还是你自己的一部分，就如同我们是我们内在的人格的一部分是一样的道理。这种方式当然就会回避白熊实验所造成的限制。有了一个新的人格，我们当然可以以新的人格的方式去想象其他我们的关系人会以他的新的态度来对你做反应，这也就是投射产生出来的一种好处。我们以现在的思想典范当作是一个立基点，然后拿去投射一个新的变化，这就是睡醒理论。我们一个新的自己才能够不受原来自己的牵绊，而能够产生新的效果。赛斯告诉我们说，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正以一个心电感应的方式向你的重要关系人去送出你的内在信息。我们不是放出一个气体，而是放射出一个人格，这样的人格有他的思想典范，当然会产生吸引跟排斥的作用。所以以心电感应的方式去放射新的想法，开玩笑的说，就有点像放屁一样，你放了屁，你周遭的人全部都会闻到那个味道。现在我们是放射出我们的新的人格，这样的放射出新的人格也会让其他的人去感觉不一样的味道。在实际上的目前的现状是没有改变，可是他们在心灵的层面会以心电感应的方式来对我们已经产生出来的气息气氛做反应，就如同他闻到屁的味道，他一定会闪开来。当然这个放射出去的人格可能是放射出去的香屁，不见得对方会讨厌，但只是这种对应的方式是不同的。当然这是开玩笑的，不过呢，的确是这样的。比方说你放射出去一个新的思维方式，这样的思维方式必须由你的想象力去创造一个新的人格才能够做到。你在告诉这些重要关系人，你正改变你们的关系的状况跟行为，像放射性物质一样，或者是像水波一样，你正向大家广播你现在的状态已经改变了，你的位置已经改变了。因为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外面的环境，我们现在的关系人都是由我们原来的信念、原来的思想典范、原来的情绪状态所对应出来的。既然是对应出来，当然会类似像缠绕的现象一样， 你之所以跟他们缠绕在一起，当然是由于我们所相信的事情。既然是一种对应跟缠绕的关系，所以它其实也是一体成型的。所以我们要改变的时候，我们当然要离开原来的这个对应物。像两个强力磁铁吸在一起的状况一样，你要对应其他的事情，你要改变目前的缠绕，你要改变你现有的环境，当然就是如同要把这个强力电池拔开来一样，连得不深的人，然后他就能够了解你的状况。所以这里实在是说，有些人颇能了解在那个层面上，但是有些人是需要老的架构的。能量既然有吸引的作用，而吸引的作用会产生像镶嵌拼图一样的一个对应关系，一个整体的关系，也就是我们经常在讲的那个完形的概念。如果你占了30，那么对方一定占70；如果你占了70，对方一定是占了30，是这样的一个连结关系，是这样一个对应关系。所以当你要离开的时候，原来那个老架构一定是需要有人来补你的缺，因为如果你不干了，那么他必然要去寻找其他的跟你现在的位置一样的人。而事实上也不是真的在寻找，而是能量自然会有那种完形的对应，很自然的就会有人来补你的位置。现在是说，当你离开了你现在这个对应关系，必然很快的会有另外一个人来补你的位置。而你离开之后，有一个机会成本，也就是你必须要放弃原来的这个人。你在放弃原来的这个人的时候，你会不会伤害到你自己的那种价值感？一个最亲密的婚姻关系来讲好了，你之所以会对应现在的伴侣，当然是由于你的特质。而一旦你的特质改变之后，最爱关系人如果没有改变的话，那么你等于是宣告你要离开目前的这种对应关系。而一旦你离开了这个对应关系之后，对方一定会补上一个新的补你的缺的人。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会难过吗？我们是不可能把我们自己的船绑在一个地方然后要离开，一旦要离开之后，必然要把这个绳索松掉。问题是一旦你离开之后，必然有另外一条船来停你现在的位置。而以群体式的方式来考虑的话，我们一定会想到自己的悲哀、自己的价值，然后又想牵住目前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之下，冲突自然会产生出来。所以我们在讨论白熊实验的时候也曾经提过这一点，一旦我们离开了目前的位置，当然你就回不去原来的状况。而一旦你回不去原来的状况，你又放不掉原来的生活方式的话，那就会产生矛盾跟冲突。除非你义无反顾绝不回头，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勇往前进。所以赛斯在这里说，这些人，这些重要关系人，要么会从你的生活中退出，不然的话就必须把他们由你的经验中剔除。否则的话，就等于你一直要绑着绳子，然后要往大海去航行。如果你绑了一条绳子，你又怎么航行？如果你要维持原来的这些信念关系人的话，你又怎么改变你的信念？因为环境是我们的信念所造成的，所对应出来的外在环境完全是由我们相信的事情所造成的。这也就是在前面我说的，对孩子来讲的话，他要改变是比较容易，因为他没有他的经验的包裹，没有他必须要放弃的东西。如果这个缠绕没有被拉开的话，就如同那个磁铁的原理是一样的，你怎么样去改变你目前的现状？当我们要改变我们自己，当然我们必须要从目前的生活中退出，我们必须要把跟我们有关系的这些对应者从我们的经验中去剔除，因为我们跟他是产生一个完形的关系。赛斯在这里他说，再说一遍，如果你把日常的生活想象成一幅不断改变的三度空间的动画，这里还是用的是想象，而你是那个作画的人，那么你就会了悟，当信念改变的时候，经验也会随之改变。那换个角度来看，如果目前的环境没有改变的话，那就表示什么？表示你所相信的思想典范是还没有改变。这里赛斯用的是像三度空间的动画一样，你如果你目前的外在环境没有改变，你怎么可能你的想法是改变了呢？ 所以叫做损之又损，乃至于无所不为。所谓的无所不为，不就是勇往直前不往后看吗？好像我刚才提的那个例子，一旦你的船松开了绳索，你往其他的地方去移动的话，你所看到的景物当然跟现在的景物是不一样啊。你要维持现在的景物，然后又要往前行，怎么可能呢？开个玩笑说，如果你觉得目前的状况是众叛亲离的时候，就表示你的船在往其他的方向移动了。当然这是开玩笑的说法啦，一般的改变是没有那么快速的，也不会真的引起跟目前的关系人产生出来的激烈的冲突。一旦我们在改变我们的能量状态，我们的情绪状态改变之后，因此我们所产生出来的经验会不一样，就如同不断在改变的三度空间的动画一样。而我们就是那个作画的人，就是那个想象的人，是那个把自己的想法改变的人。而当你了悟到你相信的事情改变的时候，经验也就会随之改变。再重复前面赛斯说的话，是由想象造成的，不是由你自己对立造成的。你很难去改变你所相信的事情，因为如果你要改变你相信的事情，等于你在改变你的本质。比较简易的方式就是用类似像想象成一幅不断改变的三度空间，这里想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所以赛斯才在前面强调这是非常重要的，要不然的话是很容易落入那个白熊的限制。所以赛斯在这里又再强调一次，你必须完全接纳你所相信的这些概念 idea。 为什么要强调你必须要完全接纳你自己的 idea 呢？自己的想法，自己所相信的事情呢？因为这个必须是由衷的，而且只有由衷的方式才能产生能量，才不会有限制，是一种灰白熊的由衷的相信，没有限制的相信。一再强调必须是由衷的，因为由衷才会产生能量，而没有限制的相信才会是由衷的相信。这样的由衷的相信是什么呢？也就是赛斯在这里再次的强调一次，是你相信的事情在形成你的经验。我们所由衷相信的事情会产生吸引跟排斥的作用，来形成我们的外在环境。如果你形成不了你的外在环境，当然你就没有真的相信这件事情。要改变我们所相信的事情，刚才已经说过了，你必须要脱离原来的这些缠绕，包括重要关系人，我们所看到的景象才会不一样，才会像 3D 动画那样去改变。所以必须要扬弃那些不能带给你理想结果的这些相信的事情。同时你经常会处在一种境地，也就是时常必须要提醒自己，虽然面临着那些恍惚全然矛盾的实质的资料，还有些东西是真实不变的。什么东西是真实不变的呢？当然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我们的情绪，因为情绪会产生能量，而能量是真实不变的，能量会对应外面的环境变成一个实质的资料。如果你觉得我现在已经改变我的想法，可是如果外面实质所产生出来的结果不是目前你所看到的结果，就表示你的思想的状态还没有改变，所以对应出来的外在环境当然还没有改变啦。外面的环境本来就是由我们的能量所对应出来的，所造成出来的，所投射出来的。以下赛斯是提到这些真实不变的事情跟我们觉得矛盾的这些实质资料之间的问题。他说，你也许会说，我生活在富足当中，我无疑匮乏，也就是你看我是一个幸运儿，我生活在一个非常丰富的实境当中，这是由我们自己所想象出来的。但是如果你现在眼睛告诉你桌上堆满了未付的账单，这是什么？这是结果。所以内外的情况还没有一致。有的时候我们搭船去旅游的时候，你只要看到外面的情况，如果外面的情况还没有改变的话，虽然船好像在动，但是事实上这一条船还没有离开原来停泊的港口。如果它离开了原来停泊的港口的话，它所看到的外面景物当然是跟之前的会有所不同，所以才会说是 3D 动画。一旦我们的想法改变了，情绪改变了，外面所对应出来的环境会有一个相同跟我们的想法一样结果的一种对应方式。 这也就是我们在检查这条船是不是离开港口一个最好的方式，就是往窗外去看，不是用你的感觉，因为你的感觉你会觉得船是在移动，是在震动，可是看外面的话，假如外面的环境没有改变，也就是你所对应出来的结果如果还没有改变的话，这就是你的实质证据，这个实质证据就是透过你信念所做出来的。所以赛斯才会在这里说，你一定要明白是你制造出面对的这些实质的证据，而你是透过你的想法，你所相信的事情那样做的。因此当你在改变你所相信的事情的时候，实质的证据也会逐渐的开始证明你新的信念是什么，并且与前面的这个旧的信念是一样的忠实的，让你看到实际的状况。反过头来说，如果外面的环境没有改变，就表示你原来的旧信念还是一样的没有改变。要改变的是那个由衷的想法，而要这样改变必须要透过想象力才能够做到。前面赛斯一再的强调，用观想的方式，用想象的方式，不是那种对立的方式，不是用自我去对抗我们目前的环境。所以如果我们的环境还没有改变，就表示这是我们目前没有改变的一个实质的证据，我们必须要在我们自己的想法上去下功夫。重点是在要去改变你那个由衷的想法，由衷的情绪状态。毕竟来讲的话，是多有个人性的。所以赛斯在这里说，虽然信念有一个一般性的类别，在一般性的类别之后也有一般性的理由，但你还是必须要对自己的信念有一个个人性的了解。一般性的话可能是比较接近群体式的，而个人性的话是你个人那个由衷的感觉。在这一节的后面有提一些例子，比方说快乐，什么样的情况才是快乐？有的人觉得吃很好的东西在让感官上享受就是一种快乐，可是有的人是觉得必须要有人真的爱你你才会快乐，而有的人会觉得到外面去旅行的话才会快乐。所以我们对事情的诠释，每个人都有一个个别的个人性，而不是一般性的。所以信念是有一般性的类别，也有一般性的理由。后面他是举一个每天会越来越好的这样的观念来当解释，我们到后面就会讨论到了。所以我们在谈的常常是一般性的东西，比方说我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那什么才是健康的身体呢？我们要有爱的生活，那什么才是爱的生活呢？对一个人来讲的话，可能所有的事情都一起做，这叫爱的生活。可是对另外一个人来讲的话，会说爱一定牵涉到自由，我不要受到任何的限制的时候，我才会有那种被爱的感觉。所以我们要改变信念，不是用一般性的原则来改变，而是用自己所相信的事情，自己的了解，你个人性的了解是很重要的。所以这里谈到信念会谈到一般性跟个人性，而所谓的个人性一定牵涉跟我们的内在的那个原始意识包裹是有关系的，因为没有两个人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为什么没有两个人是一模一样？因为他们的内在的价值完成不一样。当然没有两个个人性是相同的，我们都有不同的天赋，所以这里一定涉及到自发性，涉及到内在的价值。那么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旧有的相信的事情，我们的旧信念一定有它的用处，也曾经满足过一个需要。这是在告诉我们说，不要老是觉得我们是用信念创造实相，你要改变你的信念。问题是你现在的信念，你现在的状况正好满足你内在想要。每个人存活在这个人世间一定有他由内在而来的初始信念，所以并不是信念就不好，不是你现在的状况就不好，不是你现在碰到问题就要改变。旧的信念有它真正的好处。赛斯在这里说，记得我曾经举过的一个例子，你可能曾经相信就其本身而言，贫穷比富足更有灵性，或者是你基本上是一文不值，觉得自己一文不值，当然你会用贫穷来处罚自己，或者是前面所说的觉得贫穷比富足更具有灵性的话，你当然不可能富足。所以这里一再提到的还是一个基本观念，那就是什么是你由衷的想法。只有你由衷的想法才会具有力道，而所谓的由衷的想法常常是一个连接着一个的，你所相信的事情背后一定有你所 另外相信的事情。这就是赛斯在告诉我们说，如果追着一个信念走的话，他会带你走向其他的信念。这一点罗的注解是说，从第二章的第614节当中赛斯提过了。赛斯在这里说，你可以休息一下。休息之后，赛斯就继续上课。赛斯说，当然按照你的经历、你的力量跟你肉切的程度，你也能帮助其他人改变他的信念。因为一旦你的信念改变之后，如果你的能量的强度很强，你的精力跟力量跟热切的程度很强的话，那么跟你现在所缠绕在一起的人，他必然也要改变他们自己的状态，这是前面说过了。而在日常的实质生活中，你通常只关心改变你对自己的信念，然后再改变别人对你抱持的信念，这是一个比较通俗的方式。我们改变自己了，然后呢，才能够改变别人对你的看法。你将发现你内在有些彼此冲突的信念，而你必须要对这些信念了若指掌。如果你不了解你的信念，你看不到你的信念的话，那么任何的想法都不会是由衷的。如果不是由衷的想法，就产生不了真正的力道。所以赛斯在这里说，几个例子来讲，你也许相信你想了解内我的本质，你也许告诉自己想记住梦境，但在这个同时却又抱着自己是一文不值的这个信念，而十分害怕去记住你的梦。通常来讲的话，我们的信念都是复合式的信念，不是单一我们表面上所看到的信念。有一本书我觉得写得还不错，叫做《信念的革命》。他提到，通常我们在处理我们表面上以为的信念的后面，常常会有四五十个连结在一起缠绕在一起的信念，所以我们必须要去了解这个信念背后的信念是什么。而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在前面的章节当中已经讨论过了。如果跟随着你的信念，它会带着你去看看你的其他跟这个信念所连结、所缠绕在一起的其他信念。像刚才提到的，你想记住你的梦，但是同时又觉得自己是一文不值，所以你很害怕去记住你的梦。因为你在那儿可能会发现什么你没有办法面对的东西，因为你是觉得自己是一文不值的。而在这种例子里面，如果你悲叹地说，我是想了解啊，但我又怕我不喜欢自己所发现的东西，如果是这样想的话是没有用的。自己可能不是那么容易了解，但是如果你去看你的朋友的事情，就很容易发现我们常说的，又要养好，然后又要养不吃草。在这种矛盾之下，通常我们会常常听到的两个字就是可是。你想去旅行，那你就去定位置啊。他说，可是我有什么什么什么。如果你要拥有一个工作，为什么你不去找工作呢？他会说，可是。所以当想法没有办法由衷，没有办法一致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拉扯的作用。所以通常我们要处理的反而是那个可是，那个对立的想法。如果不去处理对立的想法，你又怎么是由衷的想法？如果不是由衷的想法，它又怎么具有力道？如果没有具有力道，又怎么能物质化？但是这个力道绝不是你用意志力去形成的，必须要了解你信念后面的信念。更重要的是要了解你由衷的、从内在而来的、你的自发性的、与生俱来的兴趣点，而不是社会群体价值的兴趣点。像前面那个例子，他想要了解自己，可是却有一个其他的想法，叫做内在是一个令人厌恶被压抑情绪的地牢。如果觉得内在是一个令人厌恶被压抑的情绪的地牢的话，你又怎么去了解你自己呢？有些人想要记自己所做过的梦，而如果在梦中你所做的事情不是你能够接受的那么道德的事情的话，你怎么可能记得你的梦呢？你不会相信自己在梦中曾经做过那样的事情或有这样的想法过。赛斯说，内我不是令人厌恶、不是被压抑情绪的地牢，而内我的确是常有一些被压抑的情绪，但也包括伟大的直觉跟知识，以及你所有问题的答案。不太了解自己的想法没有关系，可以跟朋友交谈，然后去倾听朋友说些什么，自己说些什么，然后看看你们是如何在彼此加强这样的信念。为什么你会吸引这样的朋友？ 为什么你跟他谈会那么样的融洽？因为你们的观念是一致的，所以谈起来才会融洽。跟一个你的观念不一致的人谈看看，你会觉得怎么没有办法跟他谈下去。所谓的道不同不相为谋，交谈不到半句多。甚至说去看看你们的想象力，如果在同一个线上运作，如果你了悟到他们是显而易见的，这一切就变得非常的明显公开了，你就了解到你们都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在对应外面的环境。既然是你的朋友的话，他的想法当然跟你有一个一致性，所以去观察他也等于是站开来能够了解你自己，这样才会变得非常的明显，了解到你所相信的事情到底是什么。甚至在这里说，在这个社会里面，几乎每个人都会听过一些老生常谈式的自我暗示。什么样的自我暗示呢？就是每一天在各方面我都会越来越好。甚至说，说起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建议，很好的一个暗示，是由你有意识的自己给你本体其他各个部分的自己的一个暗示，一个建议。从这里也可以看到，这也是一个投射的作用，因为假如你常常用这样的方式来给内在建议的话，也就是你在做这样的投射。以能量的角度来讲的话，如果你真的可以这样想的话，那当然是一个最佳的暗示，由你有意识的自己给你的本体以及它的其他部分的一个建议。然而这样的一个暗示的结果仍然必须要跟着你有意识的信念走，这就是前面所说的，谈到信念的话，有一个一般性的类别，有一个一般性的理由，但是你必须要对自己的个人性有所了解。这里所说的个人性，甚至在这里就做一个解释。个人性是什么呢？比方说我们刚才提到的，每一天我都会越来越好。甚至说先前我用过的是我是一个负责的父亲或母亲做一个信念的例子，如果对你来讲的话，指的是我要花极大的心力，一定要我的孩子记得刷牙，吃得够饱，并且举止适度。那么你看，那个越来越好的暗示，主要的重点是在于你跟孩子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好指的是孩子，而不是其他的事情，这就是个人性。这也是你对越来越好的一种诠释。如果对你来说，这个信念是指那是表达对孩子之爱的最好的方式，如果你觉得直接表达爱意是一件很窘迫的事情，那么这里所说的越来越好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以后在表达爱意的时候不会那么窘迫，就是这样而已。你可能在那一方面变得越来越有效率，尽可能学会对孩子表达你的爱。所以赛斯说，这就是我说为什么你要去检视你的信念。你说的越来越好，对每一个人来讲的话都有相对的个人性，要了解他对你的个人意义是什么是极为重要的。再用那个例子来说，如果你突然间开始明白了你的地位，开始直接对孩子表达你的爱，也许你会发现他们一开始的时候是相当的惊讶，十分高兴却又十分的困惑，可能要过一阵子他们才能了解你的行为。正如旧的石像也具有粘着力，粘着力也就是吸引力的意思。按照肯威尔伯的说法，我们的信念基本上是会横跨在一个区间里头，它不是一个单一，不是说你现在改变了就永远改变，因为它是一个区间，而且具有粘着力，具有吸引力的作用。那新的信念当然也是跟旧的信念一样具有粘着力。我们在前面的课程提到的是一个能量的总动员，我们不断的去收集这些特质，收集这方面的能量，然后因此这个能量会加强之后，就具有非常强的粘着力。因而你必须要了解并且检查你自己所相信的事情，明白是这些你所相信的事情在形成你的经验，而后有意识的改变这些信念的时候，就等于在收集那样的能量，然后呢再慢慢的变换掉不为你带来你所要的效果的信念。在这样做检视的时候，你将会觉察到许多对你有利的绝佳信念。如果跟着一个信念走，然后呢就会慢慢去追寻这些信念所去的地方，所以去寻机追寻这些你所相信的事情，看看你的想象跟情绪是如何跟着这些信念走的， 如果可能的话，去回顾你自己的过去的那些点，可以认得出新的意念来到你的身边，你的环境改变了，你的船已经离开了港口了，游历的改变你的经验。意念不只经常在改变世界，也经常在创造世界。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所谓的意念创造这个世界，那个意念必须要有强度，必须来自由衷的想法，而这个由衷的想法一定涉及到你的自发性，一定涉及到你的内在自己。我们说的信念，才是一再强调的是我们的内我跟自我合起来的我。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所产生出来的想法才具有真正的力道。如果完全由我们的外在自我想去改变的话，你的外在自我本来就是由内在自我所赋予的。用信念去改变我们的环境为什么会那么困难？其实真正的重点是在于我们没有跟我们的由衷的感觉做连结，而且必须要使用想象力能够站开来我们目前的状态，因为我们目前就是我们的内在所创造出来的。只要是事实，只要是外在环境，就一定是由内在的信念所显示的。基本上我们很难去否定我们的目前的状态，所以才需要透过暗示的方式。而更重要的就是我们那个由衷的感觉，从由衷的感觉再创造外面的环境。我们要检查我们是不是真的有那种由衷的感觉。其实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看我们现在的外面环境。如果外面的环境改变了，那当然是你的意念改变了。而外面的环境如果没有改变，那就表示你的意念还必须要再加强。赛斯谈到这里，然后就说，第四章已经接近尾声了，我且让你们休息一下，下节课我们再来继续，给你们最衷心的祝福。这一节课是在10点54分的时候结束的。第四章还有一小节就结束了，我们就会进入第五章，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停止在这里，再从下一章开始来讨论。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